读这几章的幻灯好不好？啊，那我先读头一章，之后第二章，最后一章我们一起来念。27节啊，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啊，你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又有话说，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兄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只做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也不可只做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只做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只做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好不好？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主，我们谢谢你，在将近2000年前，在登山，在一个山上面，你赐给你的门徒跟众人有这样的重要的一个天国的国情之文的宣言。主，虽然这段的圣经，这三章的圣经常常拦倒我们，常常让我们觉得够不上，但是主，你从来不因为人的软弱而降低你自己生命的要求跟标准。求你再一次对你的教会说话，再一次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看见这位当年可能能够达到天父标准的，今天成为内住的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不光是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照样代替我们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已经讲到这一段，在登山宝训的从17节这一段的里面，如果你打开今天的周报，你会发现从17节一直到48节是讲到这律法的成全者。成全者是主耶稣自己。他在17节他说，莫想我来，他说到他来的目的，他来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不是把过去旧约的律法就废掉，而是要成全。事实上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旧约的律法在以色列人中间已经有将不到2000年，1000多年的历史，没有一个人再敬畏神的，再好像守律法的人也没有守到。他在这边说了一句话，是惊天动地的一句话。他站在这个新旧约的中间，他站在失败的人类跟一个神的儿子来到地上成为人子的那个地位上，他说，我来要成全，我来不是要废掉。这边呢，带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我们也看见这段圣经18节到20节的里面，他超越时代的成全，巨细靡遗的应验，实验道家的成全，表里一致的成全，这是他的要求。而且在他的生命，在他的四福音里面记载到，耶稣基督他在每一个地方，他不但说到他自己是当年那位颁布律法给摩西的那位神自己，他今天成为律法的成全者。当时基督的成全的能，今成为成全的可能，不单是他在地上使他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叫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不但在他成为可能，在他在我们里面也成为可能。这读圣经的时候能够把客观的事实领受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这就是 already and not yet， 已经达到，已还没有达到，好像我们在这个还没有的中间，但是你如果没有看见这位已经 already fulfiller， 这个 already 的 fulfill 的律法的这一位，今天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是他来成全，他要成全的。这个耶稣基督成全的能，成为今天他的能的见证，不光而且是你我成全的可能。那接着我们到21节到48节这一段，我在这边看的是耶稣基督就把人际的关系中间有这四个点，从我们上次啊前一个礼拜我们讲过，是如果胜过愤恨，讲到一个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和平 ，divine peace。从一个人的身上，当人我们对别人的愤恨，还有别人对我们的时候，一个人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人，他们的表现是什么？今天我们要再接着下来，如果今天能够讲完37节是主的怜悯啊，我要开快车，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经节，但是我打在弟兄姐妹面前，你不要抄的觉得上气不接下气哈，这样子太虐待自己了。我如果你愿意，你写一个 email 给我，我可以把我这些 slides 这些幻灯可以跟你分享哈。现在慢慢越来越多弟兄姐妹知道这个秘诀，但是呢，你就注意的听，看见他整个的思路是什么，你抓着了，你回去再去念的时候，在我们的团契，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再去念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要一句话的，一页一页的放出光明来。那今天在27节到32节说超越淫秽啊，淫乱啊，我觉得很为难哈，很为难讲这个，因为呢，在我们中间的比较这个老中青哈，老中青的中国人呢，觉得这是男女的这些情啊，应该是啊不能在外面，很忌讳哈。那在我们中间可能比较先进的或比较自由派的年轻的，觉得这一些都已经过时了哈。现在在美国越来越多，尤其现在今天晚上有奥斯卡，你去看看有多少人啊是带着女朋友啊的名人 celebrities 是带着男女朋友去的。那这些男女朋友不是我们中国人的那种单纯的想法，是早就在一起。在美国有公司的大的 CEO 执行长。我看见一个新闻是夫妻两个人已经同居，而且生了好几个孩子，就同居19年之后，现在我们决定要办婚礼结婚了。那在这种样的一个社会的背景里面，年轻人或者适婚年龄人越来越迟婚，越来越晚婚，而且觉得哎，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事情现在时代已经改变，圣经已经过时。我愿意告诉弟兄姐妹，无论你是老中或者青的，请你记得，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他是最大的保守派。你过去是犯罪的，旧约是犯罪的，新约照样是犯罪，你第一世纪是犯罪的，到21世纪照样在神的面前是犯罪的。我就把这一段愿意很忠实的摆在你的面前。我们在这21节到48节这边，你会看见耶稣基督的有5个对比。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4个，上次讲过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我用绿颜色哈，你们大概可以看得见啊，说不可杀人，因为凡杀人难免受审判。到了22节、21节说，我有吩咐古人的话，说的旧约的律法。到了22节，他只是我告诉你们，只是我告诉你们。到了27节跟28节，我们刚刚念的，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到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见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是已经与他犯奸淫的。再下来31节到32节，又有话说，人若又有话说，又是旧约的律法，又是旧约的律法。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好像耶稣基督在这个旧约的一个对比的中间，他把新约他自己的天上的生命、天国的标准更加的摆出来。不光是如此，33节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是什么？旧约的律法不可以背誓。到了34节，只是我告诉你们。所以在这边还有一个，我们下次再讲。这边有一都是好一个对一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新旧两约中间，旧约 律法的成全者，到新约照样要成全，要律法要成全，而且他要放赐给我们一个成全的生命跟可能。这边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在旧约的里面太多太多这样的经节，我把它打出来，这四个字，中文的四个字不可奸淫从哪里来的？出埃及记二十章是什么？十诫里面的不可奸淫。在申命记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那边说，如果有一对男女在婚姻之前或者婚姻之外有淫乱的，要把奸夫淫妇一起抓来用石头打死。为什么要打死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打死这个男人？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一个他接着他说，这样就把恶从你们中间出去。诶，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男欢女爱，两个人女爱两个人关在房间的事情哦，但是神的眼睛里面，在他的选民，在他的圣民，在今天的神的儿女中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有一件这样的事情，就在我们的中间成为恶，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的里面，不光是一个人家人的事情，是在神全民的中间。他说要把恶从以色列人中间除去，你又看见好像跟我们的标准，跟我们的道德标准规范很不一样啊。那而且要用石头打死，好可怕。到了新约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他说你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吗？这边接着他就讲了几个不义，他说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敬拜偶像跟交鬼的，还有青蓝色的，这个中文翻译其实就是 homosexual， 就是同性恋的男人青蓝色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说到淫乱奸淫的里面，跟拜偶像、跟同性恋做还有交鬼是一样的，在神的面前是不能够承受，是神的禁令，神所憎恶的，是干犯神的圣洁，是神要一定要惩罚的。接着下来我们要问的一件事情，到底人的性欲是不是神赐？是。婚姻是神注重的，婚姻是神设立的。人类在创造亚当夏娃的头一对的婚姻就是神所设立的，而且是神的设计。这设计的里面一定有性的需要，在这个里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早就绝种了。所以是传宗接代，有亲密，夫妻中间有亲密，有享受。但是有这一个欲望在人的里面，非常让我们也是一个陷阱。所以有人说，谁可以载舟，可以覆舟哈。同样的，这一个神的设计的里面，这一个问题，哎呀，我觉得我们今天觉得很难为情，很难为，很忌讳来讲这个。耶稣基督2000年前他从来不忌讳，因为他一眼就看见人里面的问题，他是那位造物的主宰，是他把这样的婚姻制度，他把这样的欲望摆在人的里面。但是奇怪的一件事情，我不是生物学家，我看到有一篇文章，一般的动物啊，他们特别到春天的时候啊才会动情，人类是很特别啊，春夏秋冬都可以。神给你我一个非常大的自由，是对你我一个最大的尊重。如果你春夏秋冬都准备乱搞男女关系的话，你是对神的设计一个最大的污蔑。前面说旧约，新约希伯来书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不可污秽。哎呦，中文圣经讲得很客气啊，但大家一看就知道，因为苟合行淫的，神必要审判。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事情，他是特别保罗写信给他们，要避免淫乱的事。男人个人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个人当有自己的丈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的里面，你会发现婚姻不单是一个神的祝福、神的设计，而且也是一个保护。当你有一个异性成为你自己一生的伴侣的时候，是神所喜欢的，这样的关系是神特别设计的，也是对你我有一个特别的保护。 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做婚前辅导，我一定会问他两个问题啊。头一个问题是你们我这老一派的，如果你觉得我过时那是你的事啊。你们结婚之后你们有几个银行的 account？ 他说我仍然去老公赚钱，太太赚钱，我们各分各的，谁赚钱多谁本事大啊。所以我也以前听说 Donald Trump 在结婚的时候，他的律师要找跟他这个新娘子要先签约哈，有一天离婚的话你只能拿几百万走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你千万不要来找牧师证婚啊。那如果你结婚的时候准备离婚了千万不要来找我们，省得麻烦啊，省得麻烦。那这个就是说你一个人，你还有一个我不是说你要戴多漂亮的戒指啊，像我的戒指就不是很好看啊，但是倒是美人跟我结婚的时候戴的。那有些时候没有戴戒指啊蛮危险的啊，像我们这种帅哥啊蛮危险的。那所以呢出入呢你都带一个哈，这个是好像基督徒的见证，好像受浸信主之后就受浸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婚姻也是个公开的见证啊。当然我不是说叫你今天下午赶快就急着去买结婚戒指，但是这一个公开的见证就是一个保护啊，就是一个保护，到了不光是神所憎恶的，而且是一个这个婚姻是神赐给我们特别的恩典跟保护。而且这边哥林多前书6:18-20那边说到，如果要淫乱是干犯的人自己，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第六章第18-20，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你要去偷别人的东西，抢别人的东西，杀人家的头，那是干犯别人。他说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接着保罗说，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是主耶稣重价买回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殿上你会发现，当人在婚姻以外婚姻以前有这样的行为的时候，对我们不光是身体，而且心灵，如果是神的儿女，对你的灵命，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去带查经的时候，你去上教会的时候，你里面有很大的不安，你在里面有的感动，有的能够你能做的都会被限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良心是神创造的，这个人的身体的这个，你不需要我把这些经节打给你看，你我自己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得罪你自己比得罪别人更多的。一个人在自亏的里面，在自卑的里面，在自贱的里面，在自暴自弃的里面，一个人就在isolate 就隔绝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在这件事上，我劝你赶快靠着神的恩典，能够一刀两断，能够赶快出来。你记得你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保罗主耶稣讲到这个地方，他你回头你又看，他说在旧约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到了28节，他一下子他的指示，我告诉你们，凡是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你心里面就是已经与她犯奸淫。嚯，一个是在外面有这个犯罪的行为，但是你就看见耶稣基督把这个地方一下子拔到新约的伦理，耶稣基督超越了伦理或者成全，从外面的行为一直讲到人的内心的动机跟他的存心，因为这些是说到生命的本质。这个我在外面没有，上次讲到说骂人啊，或者说被别人记恨的时候，我们要马上去解决。在这边说到，因为人心里面有问题，所以外面才有犯罪的行为。不光是外面的行为，是神要注意、要审判、要惩罚的。是人是干犯自己身体的。事实上，人偷偷摸摸在 computer 面前看一些黄色的东西、色情的东西，一样是神所不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你觉得太严了吗？请听这位造物主，他造你我的生命，他真的知道你我里面是怎么回事。他对你说的，如果一个你买了一个车子， 你要照这个车厂，这个车子制造商他的 manual 来用这个车子。你不要说我很喜欢这个车子，加那个臭臭的汽油我不喜欢，我加牛奶给他。你把牛奶加在汽油缸里面，你的车子就完蛋。为什么？因为按照造车的设计者，那个地方是加汽油的。如果你我这个身体，这部车汽车的身上，神说不可以的，不光是外面，而且里面不可以的。你说没有关系，天下乌鸦一般黑，我做没有人知道的话，你去试试看，就等于你把牛奶加在你的油缸里面一样。接着他说有话，人有话说，人若休憩就给他休，就休书，这又是摩西律法。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叫他做淫妇的。人娶这个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你会发现，在这个地方，一个是如果我不喜欢他了，我想这个地方休妻啊，现在如果倒过来休夫也有哈，也有这种情形啊，我就给他，就大家签字啊。尤其我们中国人真是啊，好合好分哈啊，何必要打架打得头破血流啊？我们就一刀两断，我们你也签名，我也签名啊。我发现中国这个夫妻的关系啊特别的啊有君子啊，相爱就结婚啊，不相爱就离婚啊，这个很容易啊。我们就给他给休书，但事实上摩西律法说给予他律法的自由，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的，他说如果你的婚姻不是因为两个人中间有一个犯淫乱罪，你没有离婚的原因。圣经里面有教我们怎么样可以离婚，中间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我以后再告诉你，有两个原因，圣经上明明告诉你可以离婚啊。这下子好黑，赶快去找找看啊。有一个就是如果已经有淫乱的关系，你说我自己犯淫乱啊？ No, 这边说是对方如果是淫乱，因为淫乱已经破坏了婚姻的关系，婚姻的合一，它就造成离婚的原因。否则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离婚了之后反而是导致淫乱。如果这个逻辑你慢慢再去思想。接着他说，你如果右眼让你跌倒就挖出来，如果右手叫你跌倒了就把它砍掉。亲爱的弟兄姊妹，宁愿失去白体中间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哎呀，在那边很多的查经班在那边研究啊，到底我们应该要挖多深呢？要把整个挖出来，还是挖瞎了就够了？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你如果右眼去看色情的东西，你把它挖掉，你把它打瞎了之后，左眼还要去看，你怎么办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右手要犯罪，你把右手砍掉了，你左手还是犯罪，因为在里面有个犯罪的本能，一个犯罪的欲望。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是要严肃的对付，要严肃的对付，免得全身下在地狱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用一个光是一个解释，你要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的对付自己身上干犯神的圣洁的东西，我们就有救了，神就要赐给我们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内在的动机跟存心我们要对付，你里面所想的之后说出来的，带我们做出来的，先是思想，就说出来的言语，再做出来的。当有些时候神圣灵求神圣灵提醒我们，在我们说一些话的时候，你说啊没有关系，那个是我在家里面我跟我的配偶，我跟我的孩子讲的话。当有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已经在反映我们里面有苦毒，有色情，有愤怒，这些是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这里面一个一个的说要超越愤恨，超越淫秽，就这个一个一个神耶稣基督要对付的，是从里面来看我们的犯罪的生命，那个罪性是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啊，这个人大家说美国的美男子哈，他叫什么名字哈？他是哈佛毕业的啊，有人好像认得他，啊，叫 Ted Bundy 啊 ，Bundy， 啊，这个黑白照片，所以是蛮久以前啊。我们中间真的有弟兄知道他，穿西装哈，啊，蛮像样子的，那脸上面带笑容啊。当人家告他啊谋杀一些女人的时候， 他是 Harvard 法律系的，他不需要别的不是牧师啊，律师，他自己为他自己辩护。最后当所有的事情摊开的时候，他光是承认的而且发现的就36件，可能还不止。 Ted Bundy 这个人在最后判刑的时候，他的招供是他开始从黄色的小说、黄色的图片，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思想里面这种攻击，之后他就必须要出去看见女人，他就要杀掉他们。当他杀了之后，那种刺激、那种征服感让他杀了还再杀，到后来他知道整个警察都知道这个犯这样的罪的人、杀人的人大概在哪个地区，整个地方都军警都在抓他。但是他到了一个时候，他不能不出去再杀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哇哦，这最近你看到这几年的事情，在网站上两个12岁，这个礼拜五还是礼拜几的 2020 还是 60 minutes 讲到两个12岁的女孩子在网站上，在网上面那个 Slender Man 一个虚构的人，那个 Slender Man 叫他们两个把他们两个12岁的女孩子，把另外一个12岁女孩子拖到公园里面一刀一刀的戳，结果没有戳死啊，戳了19刀还是多少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看的时候，结果后来他们记者在访问了差不多10几20个孩子，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上网去上过 Slender Man， 他们的每个人都举手啊，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儿女都看了，而且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不是 Boston， 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犯罪很大的城市或者一个特别坏的区，在一个很单纯的地方，这些孩子上了网都可以做这样的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人心里面动淫念的，里面的动机很纯心，他就带出外面的罪来。我要快一点，接着33节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遵守，只是我告诉你们，无论什么事都不能起。哎，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过，那我们宣誓入籍啊，美国总统宣誓就职，婚约两个人有 marriage vow 有婚约的誓言都不行吗？耶稣基督说，吩咐古人的话说，那古人的话说在哪里呢？在民数记里面说，人是律法的誓言，是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者起誓。Vow or oath to obligate himself by a pledge， 一个启示，要约束自己，就怎么样？不可以食言，不可以说了之后反悔，要按照口中所说的一切话来行。到了生命记23章23节，你口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愿意献给神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应许的愿。谨守遵行，这边说许的愿、发的誓都要遵行。到了，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你说神说，耶稣基督说我们不可以起誓，但是神也起誓啊，神可以起誓啊。在挪亚洪水之后，神就跟他的子民跟挪亚立约，我就是一切的活物，飞鸟、牲畜、走兽，凡是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我跟他们立约，我再也你们再也不有全有血肉的，我再也不用洪水来毁灭这地。这是神说用立约，而且在他们要进迦南之前，到了生命记6章3节，神跟人说，我应许你们，我跟你们立约，在这样的在希伯来话的里面，这是神把用他的信实来跟人立约，跟人起誓。你说不能起誓，神也起誓。不光是如此，到了新约，路加福音1章73节，就是他对我们的祖宗，就是神对我们的祖宗，以色列的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 The oath he swore to Abraham， 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起的誓，要恩待他，要赐福给他，要赐子孙给他，要赐地给他，是神为了在他的话语里面向他立定
他就跟亚伯拉罕跟犹太人的祖宗来启示。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30节，大卫既然是先知，神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赐给大卫他的后代有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这个地方我相信不是说他的儿子所罗门坐的宝座上，是大卫后来有一位大卫的子孙，是谁？耶稣基督。要应验神的话，神就向他启示。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超越时空的，神要做的，他的约定，他的应许，他愿意启示来立。到了希伯来书第6章17节，神愿意呢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出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哎，你说奇怪，耶稣基督说不要不可以启示，这个地方他自己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启示。不光是如此，哎呀，我们觉得最好的基督徒是使徒保罗哈，神的仆人。当他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用很类似的这样的话。他罗马书他说，我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这个话的本身就是一个在神面前说神是我的见证，是一个发誓的话语。带了在腓立比书他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你们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知道，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 God is my witness， 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保罗写给他的，但是这是神给我做见证，即使没有人知道，神给我做见证。这个又是一个希腊文在神面前一个启示的一个口气哈。耶稣基督在这边说，有古人的话吩咐你们说，不可以背誓。所以是的，我们看见起的誓不能够违背啊，发的愿或者起的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遵谨守。但是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以指着天启示，不可以指着地启示，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启示，也不可以指着自己的头启示。为什么？因为天是神的座位，地是神的脚凳，这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你的头，你觉得你的头了不起啊？这是脑袋宝贝还是这个心肝宝贝？我的脑袋，以我的脑袋启示，那不必，因为你不能使你的头发一根变黑变白。如果可以的话，我今天一定不是这个颜色。这一段的话告诉我们一个背景，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誓言的滥用。我生怕你不相信我，事实上我告诉你，我有一件事我做了，但是我怕人家不相信我，要人家相信我没有做，所以我就只做天启示，只做地启示。哎呀，我自己在温哥华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人他脱了鞋子拍在桌子上说谁谁谁做了什么事，然后说在中国的这个文革的时候做的事情在中国现在不做了，在温哥华还有人做，明明的在扯谎，在控告诬告别人的时候还鞋子脱下来打在讲台的上面。这种叫做欺假誓。在立位记神知道人就用假的来遮盖他，用启示来遮盖他，所以在利未记19章12节，他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而且起神的名来起假誓，因为你亵渎 profane 你神的名字，我是耶和华。出埃及记20章，不可妄称 misuse 误用耶和华你的名，因为有人妄称误用神的名的，神绝对不以他为无罪。这边你会发现，人要说一个假话，做一件假事，要掩盖自己，都还要启示。这是耶稣基督特别针对的，你不要指着天，你不要指着地，你不要指着耶路撒冷，你不要指着你的头来启示的滥用。还有个夸大的，有很多的时候我可能不是我故意说假话，但是我说一个大话，说一个好语，希望别人都觉得我这个人是非常积极的啊，这个人还是特别起劲的啊。这个事实上有些时候我们说的，我们自己并不能够履行我们所说的，对自己的自知和有限 跟我们的善变，我们是很无知，不够有知，不知道自己是靠不住的啊。有一个很太好的例子啊、不要讲我们中间的事情啊、讲耶稣基督要快要定被人家定定十字架被人家出卖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彼得是十二门徒中间的老大哥哈。彼得说：“众人呐、啊，为你的缘故都跌倒啊，我怎么样？永不跌倒啊！这个教会啊，牧师也跌倒，长老也跌倒，执事的都跌倒，师班也都倒了哈、啊，我也不会倒啊！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啊，这种好语哈、啊，你有没有说过？哎呀，你说的时候啊，真是真心真意啊！我这么一看下去，这个全教会没有一个人比我刚强啊，没有一个人比我圣洁了。”所以他们都跌倒，我永远不跌倒。耶稣基督告诉他：“我实在告诉你们，告诉你，彼得，我们中间有没有叫彼得的哈？今天 Peter 不敢来了哈。但他说，今夜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跟你同时，也不能不跟你呀、啊。”哎呦，这个事，这个大事哈、啊。所以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四章十五节。我们不要说我今日明日我要做什么，而是说主若许可。哎呀，昨天晚上啊、昨天下午立青讲到我们今天还是照样要聚会哈、啊、我心里说 if God is willing， 神若许可，我觉得这一个不是说我不想来聚会，是我真的为着弟兄姐妹，为着弟兄姐妹的安全，特别为了长辈啊，为着我们交通车，而且今天下午、今天晚上，那个我们的初中部的少年组啊 ，Junior High 的夏令会啊、冬令会不是夏令会，他们要回来哈、啊。那前年，大概大前年，他们的交通的车子都滑到路边，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我们要如果神许可，我们求神保守我们。现在各位都平安到了，有没有人摔跤了？没有哈。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回家？哎呦，你这个什么意思啊？啊，我这样的讲，你走路才特别小心嘛，对不对？若神若许可，我今天就回家不摔跤。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实在知道我们这个人不可靠，一个小薄薄的黑冰哈、啊，都容易让我们摔倒，更何况我们的道德哈、啊。神能不能启示？神能启示，因为他能做到。他超越时空的能做到。哎呀，我们真喜欢这句话。哎，不晓得你们现在背的有没有第五章有没有背到三十七节哈、啊？如果你还没背到，你现在至少背三十七节，好吧？有头有尾哈、啊，有头有尾。他你们的话怎么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出于那恶者。不要指着天，不要指着地，不要指着脑袋，不要指着这个大军的京城耶路撒冷来起誓。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什么，就是出于那恶者。哦，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不是讨论我们要不要起誓的问题，是我从心里面是不是来对神愿有这样一个，而且一个谦虚的态度来对神。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语，在他被大祭司带到审判庭的时候，大祭司就对他说：“我只做永生神向你起誓，我 charge you and arose by the living of God。我你是不是神的儿子？”耶稣有没有涨红了脸？我告诉你呀、啊，我起誓告。耶稣基督说：“你说的是。”哇！耶稣基督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大祭司想要把他钉死，想把他杀掉，要除灭他，说我奉永生神的命名来叫你起誓。耶稣基督这个地方有没有起誓？可能有，但他那句话就是说，你说的是圣徒的言语，准确平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在这个地方是超越誓言，是一个我们的 divine 的 honesty， 是一个属天的诚实，是就说是，不要去看看，嗯，谁在听我的话，我怎么样讨好他们，或者我怕 offend 干犯到他们。你如果神感动你，你肯定你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如不是没有牧师犯罪哦，有一个很出名的大牧师，他犯罪，当真相曝光的时候，他马上在一个礼拜之内。 他就认罪，他就公开承认。亲爱的弟兄姊妹，牧师跟弟兄姐妹一样会跌倒，但是大卫，像大卫这么伟大这么蒙恩的君王，他犯罪怎么样？他写诗篇51篇交给诗班大家唱。哎呦，我的认罪诗赶快烧掉，那我千万不要给别人看。他把他的认罪诗写下来，交给领长，交给诗班班长来把它唱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认罪的诗成为今天我们的造就，这是圣徒的言语。你记得耶稣基督讲话另外一个例子，有文士法利赛人跟长老来问他，那是犹太人的长老，不是我们教会的长老。他说你告诉我们，跟问耶稣，你告诉我们呢、啊？你仗着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啊？给你谁给这个权柄给你？耶稣基督回答说，我也问你们一句话，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从人间来的？约翰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对不对？那这些问话的人忽然间在讨论，哎，约翰是被以色列人所尊重的，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是从人间来的，约翰的话不算，这些以色列人犹太教徒会把我们打死啊。所以他们就说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是耶稣基督问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还是人间？我们不知道。他们知道不知道？他们真知道。耶稣基督回答呢，我也不告诉你们我的权柄从哪来。耶稣说，我不是说我也不知道， no， 他明明知道，他知道他的权柄从哪来的。你这边一个对比，你就看见人用白谎，用假似是非而非的东西来遮盖，但是耶稣基督讲话，你说的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你说的是。当人说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他说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他说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说我不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那位住在你我里面的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的态度。我们今天看见的，上次讲到的是超越耶稣基督的成全，我说超越这个 transcendent， 是也是个 fulfill， 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神的生命来胜，也成全整个的律法。上次讲到胜过愤恨，这边说到一个 divine peace， 今天讲到胜过淫秽，讲到一个 divine purity， 讲到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纯洁，不光是外面的行为外面的动作，而且是里面的存心跟动机的 purity， 而且胜过超越誓言，说到一个 divine 的 honesty， 从里到外里外一致的，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见证跟表彰。可能现在越来越少知道他是谁了，他是小群教会的创始人尼托森弟兄他是一个全职的工人他大概是曾经带领过我的长辈他们的长辈的长辈那有一个故事我并不没有办法证实，所以我就告诉你我并不能证实，但是是从我的长辈那边听说的尼托森弟兄在他传教的时候，他到了福建的马尾，到马尾的一个学校的里面，可能是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基督教学校，结果他们的同学们年轻孩子，就这一阵子，我们每天晚上太阳下山的时候，吃过晚饭，傍晚的时候，就有一个天使，非常明亮，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天使，在他们中间说话，他们是神奇的不得了，他们这简直着迷，每天都在等这个天使对他们说话。他怎么这个说话可信不可信？他真的可信。他说，因为他说我们教会到我们学校，大概应该是教会学校，教会的校牧啊。那个校牧偷拿了他不该拿的钱啊，他没有多少钱，但是拿了钱。结果那个校牧觉得太可耻了，他的赌咒，他说如果我也拿了那个钱呢，我就被车撞死啊！哎呦，这个牧者也要小心哈，不要乱说话，不要又起假誓或者用启示真信啊。那个地方啊，听说是当时的马尾很小的地方啊，所以大概一天大概只有3班公车哈。所以被车撞死的可能性不大，不是在 Boston， 他就咒住自己。没有几个月之后，牧师被车撞死。哎呀， 这些孩子对这个天使简直太崇敬，太崇敬。当尼托森弟兄到那个学校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孩子就告诉他，这个天使常常来对我们说话。神奇啊，尼弟兄听见的时候，他的灵里面这个 spiritual discernment， 这个属灵的分辨力，他就觉得不味道不对，他就说下一次你们就问他，你这个天使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鬼魔来的。结果再过了不晓得再过几天，那个天使又出来讲话，这几个年轻孩子觉得哎呀真是这个有了尚方宝剑，就用奉神的名就问天使，你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那个天使就说，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你如果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好像明的罗想的拔一样，意思就是说你们问我这些问题都是没有爱的，你们都是不尊重的。哇，那几个孩子被这个天使的一句话一阵谩骂，骂的真是弃甲卸兵啊。等到再到尼弟兄面前，尼弟兄就听了他们讲这样的话，就说如果这个天使再来的时候，你就奉神的名问他，你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鬼魔来的。后面加一句，马太福音五章多少节，32节，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那天那个天使再出现，这个孩子就照尼弟兄教他的话，最后说跟我一起来，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之后那个天使再也不出现。愿神赐福给我们。神知道，魔鬼知道，我们离我一致的是讨神欢喜，是活出来我们的见证。